无妄性，两个哈，两个极端哈，一个信心，一个妄性，一个信在神的里面，一个是信出了神的话语里面去，我要外面去。我们知道信心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中很重要，信心的反面是不信，好多人不信，我们信神，好多人不信，但其实呢，我们信神的人往往遇到一个陷阱，就是妄信，信错了，妄信。有的时候大人的信心和妄信之间只有小小的区别，不小心就忘记到了妄信里面去了。我们觉得我们信心很大，其实我们越过了边界，进入了妄信里面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落在妄信的试探里面，往往那些真心的勇敢为神工作的人，妄信成为一个容易遇到的陷阱和试探。我们看一下耶稣所受的试探中有三个试探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哈，讲到耶稣遇到三个试探，是撒旦哈，是试探耶稣。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？撒旦在旷野禁食40昼夜，他就饿了。结果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，就是撒旦哈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是第一个试探，耶稣饿了，撒旦说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，可以解决你身体的需要，这是第一个试探。第二个，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圣殿的最高处，殿顶上哈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是第二个，把带到最高的殿顶上去，让他跳下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二个试探。第三个，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可能是在喜马拉雅山，有可能也可能是中东的那些亚拉拉山哈，最高的山哈，可以看到万国，让他看到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都指给耶稣看，对他说，你若匍匐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三个试探哈，一个是石头变成食物满足身体的需要，一个是让他从殿顶跳下去，让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第三个呢就是让他拜撒旦，拜撒旦为主。这三个试探之中呢，其实第三个很容易辨别，因为神在十诫中第一诫就是说你不能有别的神，这边撒旦想让耶稣因着世上的荣华和富贵去拜撒旦，拜别神，很明显啊，这违背神的实际。耶稣说，经常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，很容易辨别，这是撒旦在这个试探耶稣，很容易辨别。第一个也还可以辨别，他是让耶稣顾念身体的需要超过属灵的需要，我们人是属灵的，也属肉体的，但是属灵更重要，我们以属灵做我们最高的追求。撒旦想让耶稣顾念肉体的需要，而忽视属灵的追求，这个也容易辨别。第二个也很狡猾，第二个很难辨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话，耶稣是要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需要被人所接受，被人所认可。那殿呢，那高有60米，从殿顶到基伦谷的底下，他在那基伦谷的旁边哈，有60米之高，应该是几层楼啊？60米，大概20层楼高差不多，
差不多
3米一层差不多， 当然比得上我们的摩天大楼就是了，当时它已经最高的建筑了，在那个耶路撒冷。他站在高处的时候，那个殿顶原本就赤，可能殿的那个最边上赤哈，在边上。他站在上面很高啊，60米大，谁都看得见啊。他穿个白袍，一定是很威风的上面哈。如果耶稣让人看到，说我是主，我是神，然后我给你们看，跳下去给你们看。如果他跳下去的话，没有受伤的话，一定是个神迹。大的神迹，神行一个大的神迹，是个成功的捷径。马上众人拥戴，众人拥护，跟从他，相信他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，让他跳下去，毫发无损，毫发无伤的时候，众人都会相信他，他神的儿子，拥戴他。所以呢，撒旦很狡猾哈。我们记得耶稣回答撒旦第一个试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，来胜过撒旦的试探。撒旦一听，哦，耶稣啊，原来你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我。他开始找神的话，翻圣经，他很熟圣经哈，翻到91篇。找着两节圣经，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刚才说到，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哇，他学会了用圣经引圣经，让耶稣去进入望境的里面去。啊，这撒旦的话很诡计多端哈。他没错，经文引对了，但是呢，他做了一个筛检。没有引全部哈，没有引全部。圣经的话原文怎么说呢？其实我看91篇哈，这篇经文很被人引用很多，讲到神的保守、神的保护啊，很多经文我们是这个天天在引用的。比如说哈，住在这第一节哈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这就很多哈。然后是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，很熟哈。第三节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第四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有的盾牌啊。这是第四节哈。第五节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。第六节，你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到你。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哇，这经文都很熟悉哈。第十节，祸害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临近你的帐篷。十一节来了哈，十二节是撒旦引的经文哈。十一节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第十二节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比一下哈，撒旦漏哪一句？
对，
漏了其中一句哈。
在你所行的道路。
没错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漏了一句。这个经文是说到神在各种情况下都保护我们，都保护我们。但是不是说让我们可以去试探神妄信？啊，这是有区别的。
是，
他是漏了一些经文哈。所以撒旦很狡猾哈，他把这经文漏这个删减之后，然后来试探耶稣。所以呢，是耶稣到当时的话，其实很容易陷到这陷阱里面去，就要人的话很容易进去了就。或者神说的呀，神说的话，神会保护我，保护我，随时的保护我，包括我想跳下去到神会保护我，不会碰到地面，不会摔到地面上去，但会碰到地面哈。而且这个是神所喜悦的，我可以为神扬名，对吧？神行神迹保护耶稣的话，为神扬名啊。 他马上成名，耶稣也神也得这个荣耀嘛。然后人看到这个世界的话，看到这个神迹的话，就会相信他呀。看到神怎么恩待这个耶稣，他耶稣就会赢得这个世界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。但是呢，这边耶稣没有这个上当，他看出撒旦的诡计。所以呢，神永远不会用神迹来向轻蔑的人证明自己是神。撒旦是不信神的，他想神用神迹啊来证明自己是神，神不会去这样做的。包括法利赛人当时在世的在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求耶稣行个神迹，耶稣拒绝法利赛人，说这个时代没有神迹好看。只有约拿的例子给你们看，你们读过了，不用再看了，你们读过就是了。我们当时好多无神论者哈，他们就不信神嘛，但是还是这个，就说的话，如果有神的话，就一个雷下把我劈死算了。好多人会这样讲，但神没这样做，神不会这个这样做的，不会把他劈死了，他相信神，他死了就没了，相信啥？相信不了了。神凭这个宽容的心，这个。这个容忍他们，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哈。我一个同事的话，我看到他的经历很特别。我和他同事十几年，原公司新公司都同事十几年。我和他谈很多信仰的问题哈，我在同事之间我都会谈信仰的问题，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会谈。但是有时候要看智慧，有的话就很反对的话要有点这个策略啊，的策略啊。不同人的话有不同策略。我碰到很多不同的同事，这个结果很不一样。我先讲一个，再讲第二个哈，讲三个好了，可能讲快一点。一个的话是我第二家公司的同事，然后开始的话传福音给他，他是无动于衷，是台湾来的，无动于衷。过了大概三四年的时候，他说啊 ，James 啊，我去雅哈哈的教会牧师的教会聚会，雅哈哈的。我说真的，你什么时候信的？他说我刚信的，我说你怎么信了呢？他说你传的呀，我不是我都忘了，我啥时传过？他说哦你刚来就给我传福音的，他信了。再过一年，他说啊詹姆斯啊，我现在的话天天在流眼泪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啊、哦、耶稣这世界好感人，而是他心里的不是他心里的话一直在很受感动流眼泪。我说是啊，这是你和神好像这个接上线了，应该是神这个建立的个人的关系了。这是一个例子哈，就他说他怎么信的话我都忘掉了，说实话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大概有过第二个的话，同时有大概有15年之久的样子。哇，我和他第一天传福音，然后后来一直传，现在最近见到他的话还是不信。所以的话，这个不看到神在做工哈，人的话做的是其中，我们是同工哈，我们不是那个，我们能做的是神其实在主导这一切。回到这个同事哈，他的话常常会辩论嘛，开始的时候他说耶稣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不显个神迹就全信了嘛，为什么就还要这个这么麻烦传福音，他只要耶稣从天上降下来，然后是这个驾云降临，比如说哈浑身发光，然后是这个讲几句这个人这个不能讲的话，讲不出来的话，然后行几个神迹，人家都信了。我说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啊，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一边赶鬼传福音，很多人跟从他。但是信的信了，不信的还是不信的，不信的看到神迹也不信的。我就给他讲圣经的例子，他后来的话又过了2-3年之后，他开始问问题。他说我在读圣经了，我说真的感谢主，我读圣经了。一开始这圣经这段圣经哈怎么这样写，是不是在想骗人，好像是说是这比如说新约讲耶稣的这预言这个应验的话，是不是读了旧约然后故意写下来，其实不是应验，是他知道怎么回事情来写下来。好的，每段圣经都有疑问，就一直问我。他说我不敢，他去查经班哈，他说不敢跟别人讲，怕人觉得我不属灵，怕人笑话我，我给你讲好了。每次我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在一年前嘛，还在公司嘛， 每次吃饭都是中午吃饭，他就问这些问题，很多问题。我说其实我和你一样，我当年在瑞典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当时是学固体物理哈，学物理的人都比较脑筋都比较那个难转弯哈，难拐弯，转不过来，很执着一个问题，解决不了就不行。我写了两页纸的问题，两页纸。我的护士很喜欢我，为什么？他喜欢回答问题。他是芬兰人哈，他说 James， 我当年不叫 James， 当叫英波了哈。James 是在美国才起的名字。他说英波，哎，那你的本拿过来，我们看什么问题？第一个问题啊。他回答第一个问题，第二次再拿过来看第二个问题，然后他就开始一个回答我的问题。后来碰那个瑞典牧师，我又问他问题，问你很多问题啊，说耶稣为什么说开始把它分成天国，后来是变成神国，到底是什么区别？我大概问的问题就很怪异，别人看起来。他说你这问的问题很有趣，他说你没觉知啊，啊可能看到我的问题，知道我的状况啊，你没觉知祷告啊。我说没有，还没有。哎呀，咱做觉知祷告，就先别问问题，觉知祷告好了。我好好给你做觉知祷告好了，就开始做觉知祷告。结果呢，我发现了之后的话，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在之前，这个当时是九三年，我八九经过八九年运在北京哈，所以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这个反思。很多的这个对信仰的破灭，对现实的这种悲观，就当时就变得人很消沉，失去了方向，人生失去了方向，然后到心里就没有平安过啊，就身体的反应就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从来没有身体就冷，一会儿冷得不得了，一会儿热得不得了这种感觉啊。当时这个我太太还没去，我想咱们去了没有？对，那时候还没去的，我当时就是。身体反应一直就是心里没有平安，前途没有盼望，身体的话就是这个控制不住的那种冷热的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人生的话好像似乎很悲观，很那种很失望的一个境界之中。但是就做完觉知祷告之后，我整个心情就平静了，心里就平安了，然后的话我就不在意那种身体的反应哈，这个冷热就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对前途就有信心了，有耶稣在我心里面。我跟他讲我的经历，我说问题其实问题很多很好，但是呢，当你关键是你和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，就不是问题了。又见过了三年四年，可能一直在，但最近在两年左右吧，大概一直在和他这个分享啊，这个给他回答他的问题。分享我的这个信仰的经历。最近的话，他改变了，他是很热心。周二一个查经班，周五一个查经班。这个到时这个雷打不动，一定参加的。七点钟，我要去给他讲话。他说我要去参加查经班了，就走了。这个很珍惜那个查经班的时间。然后就开始做一个视频，就讲到这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受难，他是一些节选一些。这次刚复活节刚做的，就前礼拜刚做的，给我看，送给他的朋友看，讲的是里面很多配音，一些配乐，一些这个背景的这个就是人的这一种说明，看的是很感人，我看的话是看只眼泪流着看下来的。他说哎呀，他一边做边流眼泪给我讲，我说他这就对了，就是表示你和耶稣已经建立关系了。就是信仰呢，不仅仅是一个，是个理性上的相信，而是个身体是生命的一个这个建立关系。当你和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的话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他先求神迹，我就说先求神，像法利赛人一样，给我个神迹看，我就信你了。但是呢，后来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神带领他一步一步，最后的话。相信主耶稣到今天呢，我发现他信的是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好。这是我看到我同事的经历，表示说，虽然神不给我们看神迹，不是让我们方式看，但是神在行神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对吧？这是神在行神迹，对。所以呢，神行神迹是有他的目的的，他是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。神。行神迹是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 使徒也行了很多神迹，今天还是有很多神迹，是要证明神，是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，向人心归向主。好，回到刚才这个撒旦对耶稣的这个试探哈，这个撒旦的话，这个删减经文试探耶稣，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经上也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是说，我们不能只看一节经文，我们要看，要看经上也记着说，我们要平衡看全部的圣经，因为圣经是平衡的，神的话语是平衡的，我们不能就是找一节圣经来做我们行为的依据，找做我们信仰的依据是不对的，所以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圣经。其实这本书说的话，我们看到是这个耶稣的这个例子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妄信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不要妄信试探神，甚至连神的儿子也没有权这样做，他是神的首生的，是这个独生子，他都没有权试探神，非要说我们是耶稣的信徒，没有人有权迫使神工作，神有完全的主权。天父敬慕时，儿子也不能妄信。耶稣说，天父说话，他在做事；天父做的，他也做；天父不做的，他不去做；天父说话，他也不做，对吧？耶稣完全这个听天父的意思。当天父敬慕时，儿子也不能妄信。好，这下面讲一下这个妄信的定义哈。妄信就是将神的话语运用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，但神并没有说话。再讲一遍哈，妄信就是将神的话语运用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，但神并没有说话。这妄信定义哈。所以试探神跟证明神有很大的区别。当时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证实了神。当时耶稣摩西举杖向红海举杖，水就分开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看到神的作为，然后在岸边这个欢呼这个赞美神，他们因着听从神的话过了红海，证实了神的这个全能。但是呢，同时埃及人怎么样，他们也要过红海，他们也想过红海，结果呢却被淹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妄信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听了神的话顺从了，埃及人没有，神没有向埃及人说话，他们去妄信走下红海，结果就被淹没灭亡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的信心就是埃及人的妄信，一个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，埃及人没有听神的话，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妄信，说听从神不听从神是其中的关键点。所以我们听从神的话，我们就在信心里面；反之，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就是在妄信里面，就可能会在妄信里面。圣经讲到许多这种例子啊，大概简单讲几个例子哈。一个是这个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地，第一个城攻取的是什么城呢？耶利哥城哈，他们是听神的安排啊，是怎么去绕城几日，然后什么时候呼喊，什么时候攻取，谁的前谁的后讲得很清楚，神安排得很好，然后他们照着行，就攻取耶利哥城。第二个城是什么呢？
爱城。
哦，他们就没听神的话，都没问，可能谁也没讲话，他们说城那么小，三千人就够了，不要很大，大家都去，结果就失败了嘛。神没有讲话，像他们有人犯罪了，神没有讲话，他们就妄自哈行动，结果就失败了。这是一个例子哈。第二个例子就是说，抬约柜哈，抬约柜，他们进这个迦南地过约旦河也是，祭司抬约柜，抬着约柜在前面走，然后脚踏入水中，水就立起成垒，然后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就过去了。这是这个神带领哈。 还有一次什么，他们还有个干嘛呢，打仗去了。有一次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，一见打不顺利，小败一场，怎么办呢？我赶快想起约柜来了，赶快抬约柜出来到阵前去，这个要胜过非利士人。当时是以利的儿子，两个儿子带这个带约柜来到营中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打了大败仗。他们是神是希望他们遵行他的行的旨意嘛？他们是妄信哈，觉得神约柜在营中一定会打胜仗，结果的话神没讲话，结果就失败了。这第二个例子哈，还有一个例子是扫罗和大卫的例子，一个正一个反哈，就是一个好一个坏。扫罗呢，就是屡次这个违背神的旨意，第一次就是献祭的事情，本来献祭是撒母耳要献的，祭司献祭他是勉强献上祭物，因为打仗阵前的话，撒母耳迟到，这个众人要散去了，他心里好像很着急，然后觉得我可以献祭的话，神也悦纳吧，结果献祭神不喜悦，这是第一次这个违背神，是献祭不该他献的献祭哈。扫罗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不听神的话，妄信，然后最后的话，被神所弃绝，最后立大卫为王。大卫是正面的哈，相信神，和神这个有很好的关系。当时在讲到大卫和打哥利亚的事情哈，我在昨天在想这个事情。当时的话，大卫是一个童子，我们叫少年哈，少年大概十三四岁、十五六岁的样子哈，可能就是这个还不成人。但是哥利亚的话是个成人呐、啊，当时就是大卫对战哥利亚，哥利亚的话是六肘零一虎口，身高哈，一肘的话这么多吧，半米左右，六肘的话就是三米吧，接近三米。我们的姚明是篮球最高的个头是2米2几，好像是，得这么高的，得这么高的。这个哥利亚可能比他还高，2到3米，可能接近三米，六肘零一虎口啊，一虎口啊，可能三米左右啊，应该是。然后呢，是他是顶盔冠甲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是多重我没算清楚，5000舍克勒，有这个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间背负铜戟。他的枪头重600舍克勒，啊，可能这个是大勇士、大武士。当时的话，我记得在三家，基督教第三家是听过这个讲道，是张德利牧师当时讲道，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他的名字。他当时专门还两个演员演，一个是大卫的话是一个弟兄哈、啊，很精干一个弟兄，也没那么矮了哈，大概和我差不多，很精干。很帅气的弟兄，当做演大卫了哈，这个还甩那个鸡血鸡屎给我在那边。一个哥利亚是一个诗班的一个年轻弟兄，这兄比较长得比较壮，然后穿着诗袍哈，这个宽宽的，然后站在凳子上去哈，差不多三米高差不多。去演哈、啊，这个一个在校正，一个是在这个对阵哈，挺印象深刻，我现在还记得，昨天还想这件事情。那大卫的话有什么？只有一个杖，木杖，可能是打那个牧羊的杖，可能是赶牧羊或是打野兽的东西，不是那个刀枪打仗的。还有5个石子，光滑的石子，石头就小孩玩像玩具一样感觉哈。小时候我们喜欢打石头，不是打石头，打土块。我们是小的时候，父母都很怕我们打去，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打仗的，就拿个。把那土块会想攻击，我扔得很远，可以扔很远，可以扔的。父母不让打，但我们就天天打仗，分几波去，咱就扔啊。但是其实的话，很扔得很不准，很难打准。你的手扔出去的话，好像很难打准这个目标，而且你可以躲开的，根本就打很难打着。被人打了一次偷袭，然后打四遍，没看到人，就打到这边来了，偷袭打着了，就打中一次过。小的时候顽皮嘛，那个就偷着打，父母不能打的，有时候会被眼打坏的，打不好，有人会被眼打坏，很难打中的那个石头哈。大卫居然就有5个石子对阵哥利亚，人看的话，大卫这个信心的话，来什么信心呢？一定是妄信嘛。你怎么可能一个这么高的一个人对战比你大一倍的人哈、啊？可能重量可能不止一倍啊。我们人看都是妄信， 但是大卫的话，他知道神对他讲话。对，大卫是为神耶和华征战啊。结果呢，那个他少一个石子啊，这石子的话居然不偏不倚打到这个哥利亚的这个额头，就打进去了。哇，我想多大力气啊！这个石子也长眼睛了，而且的话是力量的话是一个童子能使出来的吗？我想一定是让这个石子的这个加上他的力量哈、啊，才打到这个哥利亚，打到这个这个打进去的话，一般都打不进去的。你看一个石子，然后打到额头的话，这骨头很硬的，这都坦克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一定是神在做工了，在里边啊，不是这个大卫多大力气，是神在其中做工，在帮他征战。所以大卫让人看来的话，他是忘信，但其实他是耶和华对他讲话，耶和华替他征战，所以他就胜过这个哥利亚。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哈。好多时候的话，我们是不清楚，神没有讲话。好的情况我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哈？我不清楚神，我们问神，神也没讲话，我们怎么办？还讲个例子哈，这个是在圣经里面。一个例子是说，当时这个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，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建了一个金像。很大的金像，让谁都看得见，让人都来拜这个金像，全国的人都会拜金像啊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，但以理书里面哈、啊，大家都很熟悉。结果呢，有三个人，就是犹太人，叫沙德拉、米沙和亚伯尼哥，三个人不拜金像。结果呢，王有令说，不拜的话就扔到火窑里面去，就被烧死。所以呢，这个尼布甲尼撒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”这是尼布甲尼撒在问着三个犹太人。他说：“你们再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俯伏敬拜我造的像，却还可以；若不敬拜，必立时仍在烈火的窑中。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”你们讲清楚了，这个三个人拜他的金像。啊，我知道刚才第一届神的十诫第一届说，我们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拜任何的偶像，不管是金银铜石，仿造天上地上水里的东西都不能拜。反正人也不行，这是神的十诫第一诫哈，说这个三个犹太人的话就遵行神的吩咐，不去拜这个金像。然后他们就对王说：“尼布甲尼撒啊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。”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他说：“神必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的这个火窑，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啊，三章十八节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”他们三个说。相信神会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火窑，脱离这个王的手。他说既或不然，即使神不拯救他们，既或不然，他说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在这个时候神没有讲话，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拯救谁不拯救他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他说即使神不拯救的话，我也不拜你的金像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坚定我们的立场，相信神的话语，抓住，不要放弃啊！这个时候不要放弃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单一女的话是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啊，这是另一个例子。这个他因为是当时是已经是波斯王掌权的时候， 他们也下个令，为了是要这个陷害这个丹以理啊，说是有人有什么人向王之外的人这个求什么，30日内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。结果的话，丹以理他照常是向神祈求，向神祷告，结果就被扔在狮子坑里面。但是神封住了狮子的口，没有伤害丹以理，就是神出手，这个丹以理得拯救。好的时候神又不出手啊，比如说当时在那些罗马斗兽场里面的话，好的基督徒被扔进狮子坑里面，差不多是狮子坑嘛，狮子来的话他们也在求告神呢、啊、求告神保守他们，封住狮子的口，结果神并没有封住狮子的口，这些人呢可能就殉道在那个地方，被狮子就这个就吃掉，被殉道。我看到就是有两种情况，一种神出手，一种神不出手。但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，神出手我们得拯救，神不出手的话我们为神殉道也是贵重的无比。殉道者，有人说殉道者马上就得胜，殉道者都是得胜者哈。虽然我们生命的话有好多的瑕疵，有好的不完美，但是不愿意为主殉道的话，我马上就得胜了。这是神的一个应许，和为主殉道也是好的无比，贵重无比啊，在神看来贵重无比。所以不管是神出手还是没有出手，我们都要坚信神，相信神的话语，持守不要放弃啊。最后讲一个最后见证啊，这是在10年前读到的，应该是在有两本书，叫一个叫经济里的百合花，应该都一个叫中国信徒的血泪脚踪，这两本书我读了好几遍啊，里面很多感人的故事，有很多故事很感人。有个弟兄的话是，他是传福音被抓去劳改营，他继续传福音，结果的话那些人的话就把他带到悬崖边，把他推下去。悬崖很高的，一般人下去就死了。他的话就是从上面下去的时候，就像什么羽毛一样，就这样飘下去了。或者想慢动作就下去了，结果到地下之后的话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，跳下来就走路，把人看的，你好多人的山羊这么看嘛，这么看这么多有人看过之后，哇，看到神的神迹嘛，因为一般人的话掉下去就死了，他还是好好的，也就是说神觉得他时间还没有到，有人就殉道了，在这个劳改营里面就那个为主殉道，他的话神保着他，让他跳下去推下去，不是跳下去了，还完好无缺，最后的话是神的名得到荣耀，说神的名得荣耀，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拣选所使用的，神保守我们的生命有他的美意，神让我们生命的话为他做这个为他献出，为他做见证，也有他的美意，都是神的在背后做工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哈。其实我很喜欢今天的第三首诗歌哈，这个歌词其实我在想到歌词其实很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总结。我大概把歌词的话在这边就把它列下来几个歌词的话，我想就是对今天这个信心的很好的总结。他说是，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，啊，神的话不会撇弃我们，他。他信实恩典一直随着我们，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，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和恩典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是我们要接受这个做我们的粮食，生命的粮食。他为我有丰富预备啊，相信神啊，每一步每我们走的一切道路，神都在看顾，我们要凭信心支取神的丰富的预备和丰富的恩典。下面是我心向往主的应许，主的话语我必遵行，我一生跟主向前行。我很喜欢这歌词，我觉得是很好的总结。好，谢谢主。
谢谢。
谢谢主。谢谢英波的今天的这篇道。我。